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分享以下的信息。
虽然玛利亚先前对门徒说，我看见主了，他跟我说话，他吩咐我来告诉你们，他还没有升上去见天父。我可以想象，他们以为这是过度兴奋的妇人在胡说，所以呢，不加理会。
今天，我们读有关复活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知道什么事将发生，或者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在当时，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约翰、彼得和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却没有记载可以去参考。他们在复活的清晨是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去领会。你可以想象，那实在是不容易啊。在这次的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谈到当时的信徒在得知主复活的消息之后，是多么需要勇气去面对眼前的震撼。好，这次呢，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20章，从第13节开始，我们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20章。弟兄姐妹，欢迎您来信对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分享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你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第13和14节说，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前几天呢，我听到有个人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所以他问了一些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答案。我认为一个人做这种假设性的宣告是近乎于亵渎耶稣基督的。你想啊，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记载，耶稣对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哭？是因为他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哭吗？当然他知道他为什么哭了。老师在教学法里面时常使用问题，这不是老师不知道答案，而是想让学生去寻找他们所知道的，或者让他们表达所知道的答案。提出问题是很普通的教导方式。我们的思想往往有点懒惰，有人提出问题，他们说，哦，这究竟是什么呢？那么你就会动脑筋去想了，然后呢就回答。这是个很普通的教导方式。假如人们说，啊，耶稣问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这样说是不合圣经，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耶稣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当耶稣第3次对彼得说，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耶稣问了彼得这个问题，彼得意识到耶稣问问题不是为了耶稣自己的好处，他之所以问是为了彼得的好处。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如果说耶稣是为了获得答案才问问题，这是不合圣经的，是明显的错误。耶稣问玛利亚，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他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哭泣，知道他找的是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十五节继续说，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在这里我看到爱的力量。我们都熟悉一个画面，就是有个小孩子抱着一个小男孩，他对大人说，先生，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那就是爱的能力，爱的力量。我能想象耶稣是个身体相当健壮的人，一具僵硬的死尸是很难举得起来的。但是玛利亚说，嘿，我相信他的个子并不高大，他是个女士嘛。你告诉我，你把他挪到哪里去的，我要去把他搬走。我肯定他搬得动。这就是爱的力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十六节，耶稣说，玛利亚。圣经里有好几个跟随耶稣的玛利亚，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圣经提到有另一个在十字架下的玛利亚，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个玛利亚令我们相当混淆。所以呢，我想耶稣会用他特定的方式去称呼他们每一个人。也许当他叫玛利亚或者是玛利亚，他们呢就能从他的语调里辨认出他是在叫哪一位玛利亚。我能想象他有特别的特定的方式来叫玛利亚，那只是专属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在这个妇人身上赶出了七个鬼，从此玛利亚就成为一位火热的门徒。他叫玛利亚，这个声调让他能准确的知道这是谁，所以他哭了起来。耶稣对他说的话和天使说的一样，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叫玛利亚，这声调让他完全知道说话的是主，所以他哭了起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十六和十七节里说，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呢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圣经批评家对这里的记载有大肆渲染的机会，因为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有些妇女来到抱住耶稣的脚要拜他。在这一章的后段，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看看是不是我，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你说你非要看见我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我的肋旁，你总不信，伸出手来呀，摸我呀，多马。马太福音说，有妇女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而在约翰福音则记载，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所以有些圣经批评家就认为，圣经并不是神的话语，只不过是人们的混乱记录而已。要是你仔细的读耶稣所说的话，在希腊原文里，他对玛利亚说，不要紧紧抱着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我能想象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倒在他的身上，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抱得他快要窒息了， 好像说，哎呀，你离开我一次了，但是你不能再离开我了，我不会让你去的。因此耶稣说，玛利亚，不要紧紧抱着我。约翰福音第20章的17和18节说，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虽然玛利亚先前对门徒说，我看见主了，他跟我说话，他吩咐我来告诉你们，他还没有升上去见天父。我可以想象，他们以为这是过度兴奋的妇人在胡说，所以呢，不加理会。那时候多马不是唯一怀疑的人呢，他们全都怀疑，在这个时候还在怀疑。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19节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犹太人典型的问安， Shalom， 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20节说，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时候耶稣仍然带着十字架的钉痕，当他在天上的时候，他仍然带着十字架的钉痕，因为启示录第5章第一到第6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十字架的钉痕仍然在那里。以赛亚书第52章的14节也告诉我们，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不成人形，你无法认出他来。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3节说，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这意思是说他的外貌是那么的吓人，以致你真的不忍心去看他。以赛亚书继续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仍会带着十字架的钉痕。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究竟他要带着这个钉痕多久呢？我不知道，当然了，不会永远，因为在启示录第1章里面记载，约翰看见他在荣耀的国度里。约翰在启示录第1章里描述基督荣耀的意象，但是我确定所留下的钉痕要成为震撼我们的提醒，使我们记住他为了带给我们救恩而一度的心甘情愿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你要有心理准备，当第一眼看到耶稣的时候，必定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经历。 让你得到极为惊讶的提醒，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因为主为了带给你救恩，是心甘情愿地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于是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20和21节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沙龙，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差我做什么呢？差我去服侍，差我去为别人舍命，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怎样差遣呢？去做什么呢？去服侍啊，去为别人舍命啊。有人教导说，神的心意啊，是要我们都富有和健康。我不接受这样的教导。你知道吗？他们说，如果你没有开奔驰牌的汽车，是因为你缺少信心。神的心意从不要他的儿女受苦，神的儿女受苦，他就得不到荣耀。这种教导就等于是否认耶稣基督和否认十字架。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受苦，确实这是神的旨意。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写着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是彼得前书第4章的19节。他说到按照神的旨意受苦，这样的事也确实有可能。刚才提到的那种教义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垃圾。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第20章的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我认为有趣的是，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ruach， 与希伯来文呼吸这个字是相同的。希腊文的灵这个字呢是 pneuma， 就是希腊文的空气这个字。充气轮胎的英文词语里面呢， pneuma 这个字呢意思就是空气，也就是希腊文的灵这个字。在旧约里，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他向人吹了一口气。希伯来学者把希伯来文里的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就叫做70世译本。这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是在主前200年由70位学者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过来的。当他们完成了这本70世译本的时候，希腊文里面向人吹一口气，他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这句所用的希腊字与约翰在这里所用的是同一个字，也是新约仅仅在这里用到这个字。耶稣向他们吹气，当神向他用地上尘土做的人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你记得吗？当人犯罪的时候，他的那个灵就死了，而且人失去和神之间的相交。现在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灵属灵的生命，就让人重新恢复亚当所失去的那个灵。所以亚当失去的，现在耶稣基督重新赐给人，现在人恢复了他里面的属神的生命，就是神在起初向人吹气 进入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四天前的那个晚上，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相信当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再次使人能与神恢复了如同亚当与神在伊甸园里的相交，而成了有灵的活人。我相信那是圣灵进入他们生命的时刻。我相信那个时候，当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就是使人重生的经历，那就是再次把神的生命，就是把神的灵放到人的里面，人要借着那个圣灵与神相连结和相交。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看到这里，请在下次节目时间中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灵命的滋养。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吹气，使他们接受圣灵以及赦罪的能力。今天相信基督的人也同样具有这个能力，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肉体的死亡并不能阻止神在我们身上实行救赎的完全计划，只要我们向他求，他就要赦免我们。好，待会儿请听查克老师的总结。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有关耶稣的复活，请密切留意下次的节目。如果你需要查经的资料，或者希望深入明白圣经，请与查克老师联系。现在请听节目点评，请查克老师。
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说，有天的晚上啊，一位女士来到他面前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史密斯牧师就问他，你觉得怎么样啊？那位女士就开始哭了。她说，我还是觉得很难过，我还是充满着内疚，我还是觉得很痛苦。于是呢，史密斯牧师又问他，你求过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吗？他说求了。你求他赦免你的罪吗？也求了呀。史密斯牧师就说，那么你的罪得到赦免了，神不会定你的罪的。如果我突然来给你一份荣耀且奇妙的礼物，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女士说，那我会说我谢谢你啊。史密斯牧师就说，对呀，神给了你一份荣耀而且奇妙的礼物，就是永生，难道你不应该谢谢他吗？哦，他就开始感谢主了。嘿，罪的陈旧担子这才被挪开了，主的喜乐和圣灵的大能以荣耀无比的方式临到了这位女士的生命。我能够根据神的话语以及一个人的信仰告白而向他宣告，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0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 下次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